所以这个说杜宝如来，这个他呀，大家请求希望要见一见。那么我们释迦世尊说啊，这个要我在十方世界化度众生的所有的化身呐，都一起聚集同意了才可以。那么因为大众的请求啊，所以我们释迦世尊呢就把十方世界在不同时间化度众生所有的化身佛一起啊请回来。哇，那个数量是不晓得无量无边的多，一起来了，大家都同意了啊，每一个化身佛来了以后都带一个世斋。一方面嘛呢，向我们释迦世尊啊请安，一方面嘛语说同意，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释迦世尊就上去开了以后，果然哦，看见那个杜宝如来啊还在这里啊，一动都没动，像禅定一样。他就说，哎呀，好极了好极了啊，是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啊，你能说法华经真好啊，我啊就是为了听这个经而来啊。啊，这样那个时候在法华会上的很多大众啊就看见了，真是啊赞叹的不得了，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居然这样救援的佛陀还跑得来听。那句话叫做正成千真万确，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莫不皆然呐、啊！来啊啊！同样的正成说这个说法的次第等等如此。那么证完了以后，这个跟那个杜宝他一起来的一个叫智积菩萨，然后呢就啊说。来请求说，好，现在啊你证明完了以后啊，世尊啊我们就回去吧。哎，妙了，释迦世尊怎么说啊，我们释迦世尊就给那个智积菩萨说呀，善男子啊你稍微等一下，是我们这里有一位啊大菩萨叫文殊师利啊，不妨啊你呀、啊、等他来了以后啊一起见见面呐、啊、谈谈佛法，然后再回去。那个时候说完了，文殊师利菩萨来了，哎，妙了。当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不在，实际上在不在？文殊师利菩萨跟佛一样，当然没有一个地方不在的。那么，不过这个因缘呢，说完了以后，文殊师利菩萨又来了，从哪里来呀？从啊大海那里来，住了一个大宝莲花，从下面出现，然后呢？因为佛这么一讲，他来了以后啊，就在佛的前面啊，叫头面顶礼，然后呢，完了以后啊，问讯世尊以后，再到智积菩萨那里，两个人大家一起啊互相的请安，大家一起谈。这个智积菩萨就问文殊师利菩萨说：“你真假呀，在龙宫当中啊，说化度众生啊，啊。”这个有多少呢？文殊师利菩萨说，哦，多极了，简直没有办法以数目来称量，乃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心啊数去思维、啊、你等一下你看吧，自然呢、啊、让你来、啊、亲自啊来看见这件事情。好，话还没说完呢，就有无量无数的菩萨都住着那个七宝莲花从大海当中出来，到世尊说法的灵鹫山，在虚空当中，而那些大菩萨们呢，也都是文殊师利菩萨说话化度如说修行啊，而证得了这个菩萨位的。这样，哇，说文殊师利菩萨就说了，那我在大海教化众生的成就啊，就是这样。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又说，我在大海当中啊跟他们讲的只有讲什么妙法莲花经。这样哦，说这个经呢、啊、智积菩萨就说，这个经呢、啊、是深极了，奥妙极了，是一切经当中最难能稀有的，世尊亲口说这是经中之王啊，你现在要教他们，那么这些众生是不是很努力认真的去修行，是不是很快的就成佛呀？文殊师利菩萨说，有啊，你看 那个地方啊，说有一个沙吉鲁龙王的女儿，今年只有8岁，哦，她就是一个根性狠厉、智慧具足的，她知道种种的这一个啊众生的形象业行，然后呢，叫了她以后啊，她都能够如实的了达，很快发菩提心，然后呢修菩萨心，啊，很快而且证得佛果。这个智觉菩萨就说了：“哈，这下就妙了！我亲自看见释迦世尊在无量劫以来啊，难行苦行，借种种的福德资粮，啊，这个生命老衰、生命头目啊，是不计一切的这行菩萨道。这样经过的这么长的时候在成佛，以他行菩萨道的情况来说，就拿这个3000大千世界，他无时无地啊，没有啊舍过头目脑衰的。你要想找到小的像戒指那么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实际上是没有舍过头目脑衰都找不到。经过了这样，经过了这样的长的时候，修这样的难能可贵的教法，行那个菩萨道成佛，现在这个龙女居然说这样就成吗？嗯，这个真叫人呐、啊、难以相信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哎，正在说的时候啊，这个龙女啊就出现了，龙女就出现了。然后呢，那个时候不但智觉菩萨，舍利弗正在也觉得奇怪啊。嗯，舍利弗正在对龙女说：“哎，刚才啊，我听文殊师利菩萨说啊，你发心这样修行呢、啊，很快就要证无上菩提啊。这个听起来真是难以相信。再说呀，这个女生本身呢、啊，佛说的、啊、这是五漏之身呢、啊，不是发气呀、啊。啊，这个佛道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怎么可能呢？平常佛一直说的，有这个5种殊胜的女生不能做。第一个是梵王，第二个地色，第三是魔王，第四转轮圣王，还有佛身。啊，这个梵是梵天主，那个地色的就我们通常说33天主，魔王就是欲界6月天主，转轮圣王就4间主，还佛是大法王。这个女人有障碍不能成就的，现在你能成佛而且这么快速，这个实在无法想象。嘿，结果那个龙女瞄了，把她身上的一个宝珠啊，啊，最值钱的宝珠啊，供养出来，供养个佛，佛母就那时候下来了。龙女就说：“哎，你看我把那个宝珠供养佛快不快？”哎，当然很快了。嘿，你但是啊，我要成佛的比这更快。正说的时候，大家看见龙女啊，一下就转化成功，男的到南方无垢世界成佛，就像我们释迦世尊一夜具足。这下大家就亲自看见了这个东西啊，就没有话说了。哎，所以法华上面实际上也并不是说单单说。说只有这些啊，啊，慢慢的来。他同样的说，这个真正说起来就是啊，如理如法教化的，就这么那么快成佛，啊，所以问题不是在佛教我们呐、啊、是有时候偏差，而是我们修学的人自己的条件上面来判别他的快说是非高下。这个是两个地方的一个特点，不过这里呢有一点我们要了解的。法华经上面尽管这样说，还有前前后后说了很多，这地方我也不一一不具证了，但是这个我们念过法华经的人，虽然说这个经是经中之王什么等等，但是你怎么样下手发菩提心，乃至发菩提心之间，先必须要的说发出离心，然后呢又出离心的进入菩提心，然后进菩萨心，然后呢真正的能够证实相会，这个法华经上就没讲。 华严经上面是很完整的说，可是、有这么多以我们凡夫的这个心量啊，根本就还是找不到这个内涵。哎，妙了，菩提到此地广论上面呢、说每一个地方啊，他都把必要的次第步骤一一点的清清楚楚，一点的清清楚楚，我们前面一再讲过了。所以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真正的美，真正的妙就在这个地方。它尽管简单，哎呦，可是啊，在我们应该走的啊所有的重要的关节，从凡夫地到最后成佛道的每一个地方啊，它重点指出来，关于重点的内涵的最主要的纲要也说明白。所以只要你能够在广论上面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以后，然后你回过头去再看法华跟华严的话，这个里边的内涵意趣是一目了然啊，不会像法华，法华尽管有这么好这么高明，是大家又说啊，我们现在这个法华最接近啊，最圆满啊，所以很多人就诵法华经，乃至于法华经一字一拜，可是拜了半天，对不起，你善根子接了，却没有办法像法华上面告诉我们这样的如理的正若行持正得，这就是个另外一个问题。你拜了半天还是慢慢的来，下一生再来，下一生再来，那个时候还要等到佛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佛菩萨告诉我们道理以后，照着去行持。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一点呢，很有趣的一个事实啊。那看法华，法华经上面佛讲的那个道理啊，尽管是最后说，哎，你们都成佛，至于成佛的内容，他就没有讲。前面说过了，真的没讲吗？讲的。要晓得法华之所以说法华，他不是说单单说个法华呀。从我们佛陀出世到究竟圆满的所有的圆满的教法都在这个里头啊，所以他正果的行持的内容在前面，这个以我们的凡夫的信量，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啊，实在没有办法。那么那个时候呢，中国不大师就把这个整个的内涵呢、凝聚起来，浓缩起来，把它的纲要一个一个列出来，而且按照的必要的次第步骤。大家还记得不？这个次第步骤不是中国不大师的哦，确实阿底下正在传来的。阿底下正哪来的？确实经过他几个老师，这个老师都是一个圆满传承，是原原本本一点不少究竟圆满，把佛陀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的精要，小乘大乘性中相中各部分的所有的传承一一凝聚起来，才浓缩这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呢，把这个广论的大概内容了解了以后啊，再回过头去看这个法华经，乃至于华严经，一目了然真正殊胜的地方，这第一点。其次呢，你看在法华经当中，这个文殊菩萨呀，哎，去叫这个龙女很快的成佛，而且妙来，这个文殊菩萨说，我在海里边呢，跟大众讲的什么？讲法华经。所以说明了这个法华经啊，不仅仅限于我们现在法华经的经文，这个是求它的内涵来说，它的真正究竟指向究竟圆满一佛成的究竟的教法，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华经的内涵。所以华严本身也就是佛陀是指出来的究竟的这个内涵，而在法华上面的龙女以及华严上面的善财啊，他真正的指导他的谁啊，就是文殊菩萨。这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同时我们就从这两本经典上面来看，不但是眼前能够得到无上菩提快速的路线的，就是说我们本是释迦世尊在法华上面说的清清楚，他在因地当中怎么的呀、哎、还是因为啊，以前这个日月灯明佛在的时候，那么教人的喜人当中啊、哎、慢慢的那这十六个房子也是他这个 那个这个这一个菩萨，那个菩萨也是他教化出来，佛遗教当中教化出来的。所以就是说呢，文殊师利菩萨在不同的经论上面都说明他是啊十方诸佛之母，他总归是把这个圆满的教法是教导我们的啊。现在呢，在末法当中也可以说，也只有像这文殊师利菩萨这样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母，才能够把这个佛陀圆满的教法浓缩精炼而浓缩成功这么简单扼要的这本广论，而适应我们现在时代的众生，能够把我们现在的时代众生、点醒我们，或者种下究竟圆满一乘大法的种子，而条件如果够的话，乃至于就从这个上面呢一步一步渗入、还可以很快的成就。这次因为受于这个时间，所以我没办法更深入广泛的来说明这个法华华严跟这个广论之间彼此间的很多特别的地方啊，但是就到这地方已经足够让我们了解啊，足够让我们了解。所以根据了前面这个法华跟华严的说明以后，现在我们重新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广论当中它那个特点是什么。广论当中特点的话，第一个前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修学佛法之前先应该怎么办啊、说善知识。他先呢在说明这件事情呢先说特别说出来说，没有告诉我们清净善知识这个原则之前，他先特别说明一点说本论的造在的殊胜。然后呢这个概念我们前面就说过了，以及本论的殊胜，有了这两个殊胜以后，他下面不马上告诉我们呢、这个文怎么样，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这个殊胜圆满的教法相应。前面这个说听两种法门很重要很重要，在现在经过了法华华严这一个两部圆教圆满经典的证明以后，我们重新再回过头来去观察思维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说前面一再说的断其三故具六种想，我们是不是这个点做到了？曾经前面说过，因为刚开始的我们条件不够，一下就把这个很深刻的道理说出来的话，大家融合啊不一定能够了解。现在经过了全部广论的一个主要的说明，有了大概的概念以后，那地方呀我们重新再温习一下。这个断三故具六想啊，就是说来它有两个差别。断三故它还是共实践的，而具六想却是不共实践的。那么断三故那一点呢，这个特别的就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来说，要我们呢第一个要心里边呢应该怎么样呢，就是不要被我们自己的说骄慢什么等等所遮障，一心一意啊把自己净化了以后啊养成善知识的教戒啊。所以他这个比喻说像个容器，或者我们说这个茶杯一个碗也好，你不能呢盖起来的，一定要向上，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甘露啊才可以灌注得进来。那么进一步呢，它虽然是能够灌注，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想法呀进出的干干净净啊，所以这个叫等留心自己有过失，这个不可以。第三呢， 你接受了这个教法以后的话，你要牢牢的记住，不要东耳朵进西耳朵出。那所以今天虽然听完了，听完了不绑在心上面，这个又不行啊。那么这个情况是我们世间一般来说的，大家都有，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在这里不特别说明。至于说这个居六想当中啊，这个有它一个特点了，我刚才特别是说人是不共世间的，那么这一点呢特别的再说一下，什么叫不共世间的？居六想当中第一个什么想啊，我们呢并想。那么广论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呢为无始以来的三毒贪嗔等，整个来说就无明大病。世间的人呢，他发现如果有病了，他才会找医生，如果没有病的话，他会说好端端的我找什么医生，我忙得很。再不然他就说哎，你什么刀戳我眉头啊，我过不去啊，怎么说就找医生去啊。但是反过来的，一旦他真正发现有了病的话，哦，他就急急忙忙拼命去找医生。那么世间的医生呢，这是指生病的。那我们现在佛法里面呢，指性病，那个性病不是说我们神经病那个性病啊，就是说我们的无明性病。而这个无明性病啊，却只有佛陀才能够指出来，不是我们世间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所以说这个是不共世间的。假定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正确的有的认识了以后啊，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和平常啊我们娇慢啊或者自以为是啊，种种执着种种爱好啊等等啊，不管是你哪一种心情哪一种状态，总不外乎一个事实，无明。而这个无明现出来的形象，触门的说贪嗔痴啊，贪嗔容易了解，痴就是事实的真相不了解，包含的范围很广。假定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能够了解了以后的话，你会一心一意的啊，专门仰仗善知识来进出。实际上呢，当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有正确的了解的。那么现在经过这个广论这样的详细的说明了以后，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真的去体会学习的话，那时候就认识了，哦，一点都没错，我们平常的的确确起心动念呢，无非在自己的这个无始以来的无明之间当中转啊。即使我们修学佛法了，比如说我们这种爱好执着的话，仍旧在这个里边。现在我们唯一的办法一定要依靠正善知识。所谓正善知识，它必定是彻底净化了这个。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必然的认识我们会产生呢？不管我们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弄都是错的。而唯一可以依靠的什么？只有佛实证。那么这个佛实证呢，还要经过的如理的抉择。因为佛说法的时候，他还是说有了义有不了义，所以平常我们说要依靠善知识啊，还要分所谓人事义、法事义等等。所以这个人事义，那不是说普通的人一定要具足什么条件，法事义也不是普通的。这个地方我随便说一个，比如说法事义吧，通常那个法事义指什么呢？说我们现在修法说根据什么呢？根据经论啊，没错，经论是没错，可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程度不够，难免呢一问解义，我自以为懂了不一定了解文字所指的内涵。所以第一个说依义不依语啊，同样的这本经摆在这地方，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经里边文字所指的内涵正是意义是什么，而不是单单从这个文字表面你自以为懂，万一说懂的不是他经里面说要说明的这个道理的话，那错了。所以平常反过来我们又说一问解义三思非愿。 那你要不一问解语怎么办呢？还一定要有真正有圆满传承的老师的指导。经过这样指导了以后，你才能够正确认识这本经里边的实在的内涵。那么了解了内涵以后呢，对不起，佛说的法由于不同的根性的众生，不一定呢说的究竟圆满。刚才我们已经学过法华跟华严，晓得前面都是方便说，换句话说不了义的。所以这个四义的标准当中，第二个又告诉我们呢，以了义啊，不要以不了义，这个还不可以，你还分别得出来哪个是了义经，哪个是不了义经。哦，这样啊，那么所以进一步又说啊，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依靠这个人要来跟你解释的善知识的时候，能怎么办呢？你不要从他的人性的那面去看，所以依法不依人。最后你一步一步上去的，最后还有一个叫依智不依识，这个就比较高明了啊，不是说你现在认识的还要以智慧。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就普难了。你说，哎呀，这个智慧真的得到智慧，要无分别之这个登地菩萨，我们怎么办呢？嘿，不怕，要晓得登地菩萨就佛骨来说，还是在所谓修道当中；就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步骤，这样。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下决的应对了以后，那么将来自然可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果。所以说到这个正确的怎么样得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智慧的话，他一定也有他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什么呢？我们通常说闻思修慧，这个都叫慧啊，这个都叫慧。什么？不过呢，佛菩萨的这个智啊，是修相应慧。要想得到的修相应慧，前面一定要的条件，换句话说，这个应得到修相应慧的因是什么呢？就闻思相应智慧。而这个闻思相应智慧跟修相应慧有什么不同呢？修相应慧啊，是现证的真现量，闻思相应智慧的话是正确无误的比量啊，这个叫做比量智。所以我们在应力当中，你只要照着前面所说的圆满的师承真善知识的指受，然后呢经过了前面必然的次第步骤，得到的闻相应慧思相应慧作为因，那么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果。所以对我们来说，所以意志不意识指这一点。反过来说，你如果说一开头的时候以为，哎呀，这个菩萨的境界很高啊，我们没有份了，对不起，你就断掉了这个真正感的这个果的因，这个虽然接下一点点将来的善因啊，对不起，你现在瞅的一直都是忙别的事情，忙别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在十二因缘当中曾经说过的啊，你这个正确的种子感果与否的话，就是要看你下面的行持。如果你下面行持相应，占这个就很快的干果。否则不相应，是别的因在这个地方呢先启发了以后啊，它的因摆在那，经过无量无边界以后再干果。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很快的成就啊？当这里我们也随便说一下，任何一个心种干果的时候啊，说快则两生，慢则三生，这个话怎么讲呢？要么你现在就触发它，下面一次就成就；再不然的话，什么现象呢？就是说，虽然你种了一个因种，但是由于其他的这一些啊外缘呐、来感发其他的因种，所以这个因摆在这里没动，因此始终啊不会干果，还要经过很久以后，它什么时候由外缘呐、能够启发它真正这个成熟的时候，它才会感的这个果报。这里就是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呢，那如果说你现在不努力出发的话，对不起，他这件事情啊一样的不成就啊，一样的不成就。那么广论158